德国唯心主义第十四讲 German Idealism Session 14。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的自我，带着自我意识的自我 the self which is conscious of itself。这个是所有具体经历里的意识的前提。This self or self-awareness is the condition or the presupposition of all consciousness in empirical experience. 1.7, 1.7. 还有没有其他的动作是前提呢？ Any other presuppositions? After establishing the first principle, then conceiving the act expressed therein. 好了，我们证明了或者我们设定了这个首要原则，也想通了这个首要原则所表达这个的动作，就是自我意识。The philosophical task is then to discover what other acts must necessarily occur. 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还有没有其他的动作是必须或者必然会发生的 as condition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the originals simply posted in the first act.有没有这个原始的第一个动作背后的条件呢？这个原始的 original 原本的，只不过是假设出来的这个第一个动作啊，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条件呢？ And then to do the same for each of these successively discovered acts. 那找到这些先前的动作之后，又要找他们的背后的还有其他的动作或者是条件吗？Or the theorems in which they are formulated. 找到的话，他们又用怎么样的公理来说出呢？我的注释。Notice this so-called act is not a real empirical act. 请注意哈，这个原始的动作不是一个真正的在经历世界里面一个动作来的。It is a pure creation of man's reason. It is a presupposition. 这个是一个前提，是人的理智。纯粹创造出来的东西来的 But it is the original so-called act 但是这个的是原始的所谓原始的所谓动作就好像康德的这个物质体里面的纯粹的理性跟纯粹的外界的事物一样And this act, which later philosophers may call becoming, is the existence of the self, which philosophers may call being. 这个动作或者生成就是这个自我的存有或者存在 的前提或者是两者是同一码事 Becoming is being. Becoming aware makes being exist. 生成就是存有。当意识当自我在意识的时候它在生存的时候对不起当意识在当自我在意识当它在生存的时候它就存在了存有就存在了 When consciousness becomes or is conscious then conscious then the self is the being then happensFit the continuous explore further conditions of this becoming or being. 那么这个的存有或者这个生成还有背后更前面的一些的条件吗还有吗还有这个先存物的更先存物吗第73页。By continuing in this manner, one will according to the Fichte finally arrive at a complete deduction of the a priori structure of ordinary experience.当你这样一直推回去的时候呢费希特说你就最后可以达到一个整个的一般的经历的超验的架构一个的完全的推论你一直推所有的经历里面的意识的超验的架构 or what amounts to the same thing a complete inventory of the original act of the mind 换言之你就会达到这个理智呢的原来的动作的一个整全的清单 This is precisely the task are the first or foundational portion of the Yinan system. 这个就是费希特在耶拿的时候建立的知识论的所谓的第一部分基础部分。我的注解，所有的理智的动作若要存在，都必须建立在这个不是动作的动作之上，跳票然的。1.8、刚才我们在问呢，这个原始的动作背后还有没有更原始的呢？答案是没有的。Just as we are never directly aware of the original act of positing, self-positing, with which the system commences, so are we also unaware of each of these additional necessary but unconscious acts that are derived as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the possibility of original positive act of self-positing. 我们正如呢，从来没有直接意识到原始的这个自我意识的动作，这个原始的自我意识这个动作我们是意识不到的，但是整个系统是以这个为起点的，是意识不到的。同样的，我们也意识不到有没有其他的必须要有但是又是非意识的动作作为条件，让这个原来的那个的自我意识的动作可以有可能存在呢？没有的。不论是这个原始的动作或者是原始动作，假如后面有还有更原始的动作，都不是我们所意识到的。 Furthermore, 不仅如此， Though we must distinguish each of these acts from the other that is conditioned by and that are conditioned by. 是的，每一个动作和它背后的前提我们必须要分辨清楚。 None of these individual acts actually occurs in isolation from all of the others. 每一个动作都不会离开其他的动作而发生的，它们连在一起究竟存在不存在的又不知道。这个自助网用翻译的话来说是相互依存的。费希特现在变本加厉的说，这个自我设立的原始动作背后不可能有任何先存者先存物。这个 original act of self-consciousness 后面没有 pre-existent 的 condition or pre-existent something， 绝对不可以有一个位格， certainly not a person that is self-existent。 所以呢，圣经里的自我存在的上帝是彻底被排除的，这个跟康德一样。 So therefore Fichte radically excludes the self-existent God of the Bible, same as with Kant. 所以费希特是一个康德主义者， Fichte is a Kantian, he's a Kantian philosopher, 仍然是一个坚持自主的堕落的罪人， he's still a fallen sinner who insists on his own autonomy. 与康德不同的是，所坚持的不是康德的自主理性，乃是一个飘飘然的自我和意识的自主。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 and Kant is that Fichte insists not on Kant's reason but on some kind of elusive self and some sort of a feeling or consciousness of this elusive self. 1.9 第九个小点，我怎么可能同时意识到自己跟外界呢？答案是我同时意识到我的自由和我自由的有限性。 How can I become aware of both myself and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Answer, I become aware at the same time of my freedom and my freedom's finite character.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is thus an effort to analyze what is in fact a single synthetic act through which the I poses for itself both itself and its world. 所以超验的换言是康德是后的哲学，他们在努力什么呢？是要分析 analyze 一个组合性的一个动作， analyze a synthetic act 是一个的动作 through which
透过这个一个的动作呢，自我假设，自我也假设这个世界，你怎么样让这个好像在发生有过程的一个东西呢，又去分析它呢？ Thereby becoming aware in a single moment of both its freedom and its limitations, its infinity and its finitude. 所以这个的组合性的动作呢，自我透过这个动作同时设立了自己，也设立了世界，因此在同一瞬间呢，他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有限性，自己的无限性跟自己的有限性。第十个小点 1.10 Is freedom infinite? 自由是无限的吗？答案是不是的，自由是有限的。 The answer is no, freedom is finite. 我们来看 The result of such an analysis is 这样分析这个组合性的动作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承认认识到 It's a recognition that although the I simply posits itself, its freedom is never absolute or unlimited. 虽然自我只不过纯粹的简单的设定自己假设自己，这个自我的自由呢永远不是绝对的，不是无限的。 Instead, freedom proves to be conceivable, and hence the I itself proves to be possible only as limited and finite. 反过来说，自由是可以被思想的、想象的，因此我是有可能存在的，唯独因为他们是有限的，因为自由是可以被想象 conceivable， 所以它是有限的。我可以有可能存在，因此我是有限的，更有限制的。为什么人会发现它是有限的呢？我来做一些注释。一方面，人是活在时间空间的世界里。第二，对菲希勒来说，人类生活的道德准则是存在在人以外的。那这个是某一种的非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它也是一个必然的预设。所以呢，一方面人知道自己活在一个时空世界，另外一方面有些的道德准则不是在它里面的，所以呢，知识论或者是伦理学里必然有一种的张力或者是矛盾，因为人并不是自己的立法者。 Number 11 1.11 第十一个小点，没有绝对物，没有绝对的对。An absolute I, an absolute anything does not exist. 绝对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Absolute is only an abstraction. 好，我们来看。Despite widespread misunderstanding of this point, 虽然对这一点来说，很多人都是误解了这个绝对的自我是不存在的。The Wissenschaftslehre is not a theory of the absolute I. 这个菲希特的知识论呢，并不是一个绝对自我的一个理论来的，不是的。Instead, Fichte's conclusion is that the absolute I is a mere abstraction. 菲希特自己的结论是这个绝对的自我Absolute I 只不过是一个抽象而已。
And the only sort of I that can actually exist or act is a finite, empirical, embodied individual self. 唯一可能存在的自我能够具体存在的一定是一个有限的在现实世界里的有身体的个别的自我所以这个绝对的自我无限的自我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来的第十二点
1.12
The I therefore must pose it itself as limited 因此自我 必须设立或者假设自己是有限的。In fact, it cannot even pose it or produce itself. In fact, it cannot even pose it or produce these limitations. 连他自己所受的限制也不可能自己设立的。好，我们来看怎么说。The I must pose it itself in order to be an I at all. 自我必须设立自己，意识到自己。 才能够是自我，自我必须自我意识，自我才是自我才存在。But it can pose it itself only insofar as it poses itself as limited. 但是它怎么可能设立自己呢？必须是设立自己是有限的。And henc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in so much as it also poses itself as unlimited or absolute.
自我必须意识到。 自己是有限的，才能够设立自己的。但是他必然设立自己是有限的，因此里面是有矛盾的，因为他也设立自己是无限的或者绝对的。所以这个自我啊，设立自己是无限的，是主体不是客体，但是他又知道他是有限的，所以设立自己设立或者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在时空空间里，还有这个。 也在这个道德的外在的道德的准则之下的。Moreover,
it cannot even pose it for itself its own limitations in a sense of producing or creating these limits.
自我甚至乎不能意识到自己的限制的，它不可能产生或者创造这些的限制。The
finite I, the intellect, cannot be the ground of its own passivity.
所以一个自我的理性，有限的自我的理性，不可能是它的被动性的依据。我说，当然，一个有限的自我怎么可能证明自己的被动性呢？因为一个假设，一个意识，非位格的，根本是没有能力，它是非位格的，怎么能够创造任何东西呢？ 唯有圣经的三一真神才能够到。好，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呢，这个自我呢是有限的，它一方面活在时空世界，一方面它要面对一些必然的道德的准则是在它外面的。所以呢，自由是有限的，但是它是不甘愿的，因为自由说明自己就是绝对自由吗？
第13.1.13，所以呢，有一个越制限制着自我的自由。 There's a check on the I's freedom. Instead, according to Fichte's analysis, if the I is to pose it itself at all, it must simply discover itself to be limited.
所以根据菲希特来说， 假如自我要意识到自己，要假设自己呢，他必须发现了他自己是有限的。A
discovery that Fichte characterizes as a check or anstoß to the free practical activity of the I.
那这个自我是自由的，在实践生活里面是做自由的选择的。那么，但是这个自由会发现，在他。
之上有一种的限制，有个越制，他才有可能做自我意识的。Such an original limitation of the I is, however, a limit for the I only insofar as the I poses itself as such.
但是呢，因为这个自我原始来说是有限制的，所以才。 我才能够自我意识。你这个限制是自我的自我意识的一个条件，一个的限制。
I does this according to Fichte's analysis. By positing its own limitations, first is a mere feeling, then as a sensation, then as an intuition of a thing, and finally as a concept.
那么这个自我怎么受到这个约制的呢？怎么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呢？首先，他预设或者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只不过是一个 feeling, 一个感觉。
Then as a sensation,
首先是个情感，然后这个感觉，最后是一个对什么东西的直觉，最后是一个概念。
The Anstoß thus provides the essential occasion or impetus that first sets in motion the entire complex train of activities that finally result in a conscious experience.
所以这个越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时候呢，就提供了这个最基本的场合，这个动力来发动了它 一系列的动作，就是情感、感觉、直觉、概念等等，他就发动了这些的动作，最后我的有意识的经历就发生了，不论是个人的经历或者是或者是一个整个世界的时空中间的物体的经历。所以还是回到一个具体的感觉、情感、直觉、概念的一个世界里面的。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unction of the Anstoß and Fichte and the role of the thing itself in Kant.
但是康德里面的物质体和非系的这个限制、越制，这个 Anstoß 基本上有一点不一样。
The Anstoß is not something foreign to the I.
这个越制呢，不是在自我以外的什么东西。
Instead, it denotes the I's original encounter with its own finitude.
这个越制就是自我原始的时候就面对着它的有限性。
Rather than claim that the not I is the cause or ground of the Anstoß,
Fichte 没有说这个自我的越制是来自一个非自我，一个外面的东西，或者外面是谁。
不是的， Fichte argues that Fichte 的论点是
The former, there is a check is posited by the I precisely in order to explain to itself the self. 他说自我就是意识到这个限制，好叫他能够对自己解释他自己。
That is in order to become conscious of the thing.
就是好叫他能够意识到自我。再来一次哦，自我能够解释，向自己解释自我，自我能够意识到自我，就是因为自我先假设了它的有限性。
你看啊，人明明想要自己是完全自由的，但是他又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
当然，人是不愿意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他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这里面又想要是绝对，又知道自己是有限的。
Okay. 所以呢，人是活在这个的矛盾里面，因为他不愿意做一个绝对有限的。
1.14
How does the Anstoß occur?
这个越制怎么发生的呢？
不知道，它只不过是一个条件，让意识有可能发生罢了。
Though the Wissenschaftslehre demonstrates that such an Anstoß must occur if self-consciousness is to be actual,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itself is quite unable to deduce or explain the actual occurrence of such an Anstoß except as a condi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consciousness.
这个越制呢，只不过是一个自我意识的可能性的一个条件，一个前提。
那它必须要有的，这个越制必须发生，这样子自我意识才能够具体的发生。但是超验的哲学，就是康德派的费希特的哲学，是不可能去推论出或者解释 这个 Anstoß 这个月制是怎么样具体的发生的。Accordingly,
there are strict limits to what can be expected from any a priori deductional experience.
所以呢，哲学讲要超验性的，绝对是分析人的经验的时候，就有很多严谨的限制了。譬如说，康德说你不可能超越时空以外，你不可能超越人的经历。那究竟这个后面的人的有限性哪里来的？你怎么解释呢？不知道。但是你没有它又不可以。
Philosophy explains why space-time cause exists.
哲学会解释为什么有时间、空间、因果关系。但是为什么具体的人、具体的东西是这个样呢？就不可能解释了。
According to Fichte, 根据费希特，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can explain, for example, why the world has a spatial, temporal character and a causal structure.
超验的哲学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的架构是有它的时间、空间跟因果关系是这什么架构的。
But it can never explain why objects have the particular sense properties they happen to have, or why I am this determinate individual rather than any other.
但是呢，哲学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具体的东西有它的那些的能够摸得到的数值的，为什么我是这样子一个的受的不同条件所决定的个人，而不是另外一个人呢？是的，有时间、有空间、有因果关系，但是为什么具体结果是这个样呢？不知道。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eye simply has to discover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discovers its own freedom.
这个就是当自我发现自己的自由的时候，同时会发现到
，and indeed as a condition for the other，
发现到这个世界呢，是。自我自由的一个的条件来的。好了，我们下次呢会从第十五个小点开始讲自由的可能性，具体的自由，这两个都有它的必然性跟有限性的。自由必然是有限的。所以我加一句话，就是当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在1971到78年，在费城威敏斯的神学院呢，除了范泰尔教父教学以外，还有另外一个 Robert Knudsen K-N-U-D-S-E-N Knudsen 博士，他讲的哲学课程呢，很少人报名的李振群博士读他的课程的时候，就有三个人参加。他的其中一个课程的名字叫做 The FateOf freedom in modern thought， 现代思想里的宿命和自由。人一方面要宣告自己是自由的，一方面又很宿命性的被命运或者被道德或者被时空因果所限制。在康德之后，因为他丢掉了圣经的上帝，所以人必然要面对他的自己宣告的自主无限。又面对具体事件对他的限制。
The fate of freedom， 自由的命运。
我们下次继续。